最近经常有关这个流感的新闻，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注意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啊，前一阵发出警告，说这个全球性的大流感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呢，可能会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这么严重的警告，在我记忆中还从来没有过。
哎，这个我以前啊，每年这个冬天，也就是现在这个元旦左右，经常都会感冒一回。但是这8年来呢，这个冬天的这感冒我再没得过。我是希望我这个记录是一直保持下去。
你那个感冒算什么呀？人家世卫这次指的是非常严重的禽流感，而且呢，世卫组织在亚太地区的这个负责人 Dr. Omi 啊，他甚至说，一旦爆发，会有上千万，最坏的情况甚至1亿人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们表示，今年在亚洲各地肆虐的禽流感病毒最有可能成为下一次人类流感大流行的噪音，届时全球高达30%的人口可能会受到影响。参加在泰国召开的禽流感地区会议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们星期四在一个记者会上说，禽流感的致命病毒 H5N1 可能会发生变异，并可能在人类中大肆流行。如果禽流感病毒转移到动物身上，很可能传染给猪，而猪是非常容易感染流感病毒又非常容易将病毒传染给人的动物。目前禽流感在泰国和越南已造成32人死亡，东南亚国家对禽流感的担心在日益加剧。2年前由于 SARS 而遭到严重损失的中国也在注视着中国时常出现的禽流感案例。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计划的史托尔医生说，另一波影响全球人类的禽流感疫情问题并不是是否会发生的问题，而是或早或晚爆发的问题。他指出，有人估计下一次流感大爆发时，达全球人口总数25%至30%的人，也就是10多亿人口将会病倒，死亡人数则会在200万至700万之间。
我看资料说啊，每隔20-30年，全球都会爆发一次流感。那么在20世纪呢，全球爆发过3次，其中1918年在西班牙那一次呢，就造成全球5000万人死亡。
哇，这么多！
对，1968年第3次香港爆发的流感呢，也是导致上万人死亡。
哎，这个1968年，那到现在2004年，已经都将近40年了。那从这个时间上看，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生哎。不过这个警告我觉得还是来的比较突然。你像今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这个禽流感在亚洲一些国家，像香港啊，它不是也发生过，而且比较严重。可是世卫当时并没有发出这种警告，那为什么现在就发出这么确定的这种警告呢？
我想一个原因呢，是因为到目前为止控制禽流感病毒的努力啊几乎就没有奏效。另外呢，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他就说啊，中国科学家最近从猪的这个鼻分泌物分离出禽流感病毒。那他说，爆发全球新流感的必要因素啊都已经具备。
Well, the impetus for this warning comes from the fact that highly pathogenic avian influenza viruses have been circulating in a wide area of Southeast Asia.
之所以有这个警告，是因为高传染性病毒在东南亚许多地区都已传播，并已经造成数人死亡。迄今有44人感染，32人死亡，死亡率现在是73%，这是很严重的。另外就是这次造成这些问题的病毒是 H5N1 禽流感病毒，这种病毒具高传染性。问题是这种病毒怎么在人身上引起疾病？病毒一般是低传染性的，但如果它们的基因结构发生突变，它就可能变成高传染性的。这种突变就可能在动物身上造成严重疾病。一般来说，这种病毒不会感染人类，但最近人们发现这种病毒可以传染给不同的物种，即从鸡禽类传给人。这对大众来说是非常让人担心的。
Ordinarily, these viruses cannot infect humans, but has been shown recently to cross species from avian, from birds, and directly infecting humans, which is quite a big concer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禽流感病毒今年以来在亚洲东南部地区的家禽中流传。我们知道，人的感冒病毒也正在人中流传。现在的危险性在于，如果这两种病毒相遇并结合，由于基因重组，会产生新的病毒。它可能与禽流感病毒具有同样的毒力，并像感冒病毒一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流传。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危险性亦会增大。
哎，我觉得这个人生在世啊，还真是不容易。你得面对天灾，还得面对人祸。你就像流感这种事情，在没发生之前呢，人都感觉不到什么危险。可是，一旦发生的时候，就来势汹汹，你想做什么都晚了。
哟，难得看你这么多愁善感起来。哎，不过也别那么悲观。科学家现在不是说在研究疫苗吗？而且说好像有可能在这个流感爆发之前研究出一些成果来。
那也需要些时间啊。而且呢，现在的说法是这种流感可能会是就是现在发现的那种叫 H5N1 的这种禽流感病毒，它发生突变引起的。那它现在怎么变你还不知道，你怎么能提前研制出这个就是治疗它的疫苗呢？
你这个问题问的倒是挺好，不过我也没有答案。我倒是也很想听一听专家们怎么说。
Currently, there are no good vaccines for the pandemic viruses, but a number of companies are working on it now. The U.S. government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re leading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trying to develop.
现在对这种高传染性病毒没有什么好的疫苗，但是有一些公司正在研究，美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也在研制可以对抗这种严重高传染性病毒的疫苗。过去几年有研制出几种疫苗都在测试中，我相信在今后几年应该会研制出有效的疫苗。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虽然还没有对抗高传染性病毒的好的疫苗，即使真的爆发流感，现有的流感季节的疫苗也可以用。世界卫生组织鼓励给那些易受病毒感染的人注射疫苗，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能减少在大众中季节性流感病毒的发生。因为高传染性病毒产生的一个途径是禽流感病毒和人的流感病毒相结合，那么通过减少人的流感病毒，我们也可以相应的减少这种高传染性发生的几率。
The probability that you can generate a pandemic virus that would be highly pathogenic in humans.
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将会使我们在这场大流感爆发时赢得时间。这场大流感会持续8到12个月时间，而疫苗的准备也需要8到12个月时间，所以现在就开始着手准备工作是绝对必要的。
11月初的时候，我记得纽约市长彭博他宣布说，纽约市将会进口20万只流感的预防针。那市政府官员呢，也号召人们在流感的高峰季节之前啊，去打这种针。
美国现在啊，确实是流感疫苗短缺。因为美国这个流感疫苗两家主要供应商之一啊，英国这个西隆公司，它的生产执照呢被英国政府暂时吊销了，因为他们生产中啊出现污染问题。
怎么会这么巧啊？
或者说怎么这么不巧？美国每年啊有大约36000人死于流感。那么流感这个高峰期呢是12月和1月。所以面对所以面对这么多的这个不定因素啊，纽约市卫生局长他就说，他说今年会出现什么情况，现在谁也不好说。其实研制疫苗只是对抗疾病的一个办法，另外呢，像个人怎么样预防啊，政府怎么样改进卫生系统啊，我觉得这些都应该同时进行。
是，另外呢，还有一个增强透明度的问题。世卫组织它就强调说，透明度关系到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那你只有呢，及时通报疫情，才能够采取这个及时必要的措施。
我想在 SARS 这件事情上我们都有很深体会了。
是啊。
那这次呢我们还采访到了贝勒医学院免疫学专家封丽丽教授，在个人如何预防流感提高免疫能力上啊，他提供了一个很实际的方法。
像练气功啊，太极啊，还有瑜伽这种东西，它就是根据我们现代医学家的眼光来讲，它走的是副交感这条路。就是人呢，他在很紧张的时候呢，交感神经就会兴奋，那么肾上腺素、去甲基肾上腺素这些东西都是使得你，就是怎么说呢，简单一点就是当你要看到老虎要逃跑，就是这套系统被激活了，一激活以后它就非常紧张，紧张呢它就导致血压上升啊，然后这个心跳加快啊，就是整个的这种原来供血应该很丰富的血管都因为血管收缩而不那么丰富了， 就是这是往简单一点讲，那么免疫系统也不在其外，所以免疫系统一定会受到伤害的。一个小耗子，如果你把它关在一个笼子里的话，关在一个很小的那种罐子里，它一旦紧张的话，所有的免疫系统里面所有的正常功能全部紊乱。当然人不至于到这种程度，但是它是有一种负荷，这种负荷是累加效应。你今天担心一点禽流感，明天又担心你没有工作了，后天又担心你不能去旅游了，你的孩子的前途，这些东西它都会加起来的。这种相加的效应有的时候简直是相乘的，或者从这种乘那个 log 这种数字来增长。所以这种时候呢，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就是怎么样能控制住他的情绪平静下来。这一平静呢，你就会看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副交感神经，也就是 parasympathetic 最主要的一个叫做迷走神经，它就会被激活了。那么迷走神经激活是什么呢？简单一点讲吧，你要是看到美好的这种风光啊，或者听到很好的音乐啊，在你休息的时候心情很舒畅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定是迷走神经激活的时候。它一激活呢，这个血管呢就通畅了，然后呢血管呢也舒张，血压下降，心跳减缓，然后你的消化系统就血液就增多，然后整个的血液循环都改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迷走神经不管是这个免疫系统还是其他的任何系统都会改善它的功能状况。这种东西还不仅仅是对付这个禽流感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对付 SARS 问题，而是让你一个人怎么样去更好的利用机体的自身的健康机制和它的自我修复的功能。这么说吧，如果你不主观的去干扰它，就是不让自己情绪那么紧张的话，那么这个系统总是在激活的。所以说唯一你要做的事情，讲的通俗一点是不要做什么。那是什么意思呢？我这个不要做什么真的不是说你不要做什么，我的意思就是不要让主观意识去破坏你身体里内部的这种机制。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坐。那么什么时候坐最好呢？我的建议是哈，吃完饭以后快要上床还没有上床的时候，不要喝太多的咖啡，不要喝酒，多吃点蔬菜，这种东西都有好处，瓜果啊，这些人都知道了，你们都知道这些事情了。然后在晚上上床以前，你就听着音乐，然后做一个，你一开始做不长，半个小时啊，或者是20分钟啊就可以了，时间越长越好，尽量的不要想，不要让脑子里面想那些各种各样的念头，那种杂念会破坏你这个打坐的效果。所以简单一点的话，你就想一些好的吧，你实在是要想，你就想真善人啊，想一些好字啊，想善良啊，容忍啊，这种好字，那个效果会更好一点。你做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你的心情也在改善。然后呢，当然了，你如果心情都改善了，那么你的这种生物学系统啊，像包括免疫系统在内的这些东西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
哎，既然我倒有一个很好的预防这个疾病的办法。
什么呀？
上次啊我们谈到过水结晶，说这个好的音乐啊，好的信息能够产生美好的水结晶。
对啊，
那么人的身体70%都是水吧。
嗯，
那么如果我常常听古典音乐想美好的事物，那我身体里的水不就是好的吗？那俗话说物以类聚，那个病毒肯定不会跟我身体里这么漂亮的水分子来凑热闹，那我不就不被病毒传染了吗？
哎，你对这些科学上新发现你利用得倒快啊。
那当然。
其实我想人还是要长存善念的，不要让那些负面的情绪呢长时间的停留。你像生气啊，焦虑啊，妒忌啊，这等等这些东西啊，冯丽丽教授刚才讲的应该也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我想啊，中国古人呢他讲究重德，讲究这个知足常乐，应该是最好的养生之道哈。那其实用现在的这种科学方法也在多方面证实这一点。
哎，确实是这样。那观众朋友们，祝您在生活中呢也能够笑口常开。
另外别忘了试一试冯丽丽教授推荐的打坐。好，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